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我有一个泰国的朋友，他是泰国的国会议员，他是泰国曾经担任过总理的秘书长，国王的秘书的。他就告诉他的经验，他跟我讲，小时候他到英国去读书的时候，临行之前师父告诉他说，你去英国读书啊，如果碰到任何的问题你就打坐吧。哎，真奇怪，我们一般人都说啊，你要好好读书啊，你要精进读书啊，你要问你的老师啊。可是他师父却告诉他说，你碰到任何的问题你就打坐吧。他到英国去读书了，年轻人好玩，当泰国留学生的同学会会长，又当那所大学足球队的队长，一整天都在玩。等到他读到了博士学位，还是这样在玩。有一天他的指导教授就问他，哎，已经好几年了，怎么都没有看到你提出你博士论文的题目，你到底要写是什么？这个朋友他是研究机械的啊，研究机械的。哎，他恍然大悟，对，我来这边已经玩好几年了，不只是有你玩四年了，已经玩了好多人了，玩了好多人了。哎，我还要继续玩下去吗？啊，不行不行，哎，我要赶快去想一个博士论文。他绞尽脑汁啊，这么想想想啊，就是想不出来。为什么想不出来？好久没有摸书了啦。英国的大学跟我们台湾的大学不一样，他们是师徒制的，是你学生你自己读，你有什么问题你来找我就好了。结果他那么多人都在玩，他好久没有摸书了，要找论文的题目都找不到，绞尽脑汁哦，头痛死了。有一天了，忽然他想到了，哎，我的师父告诉我说，你有问题的时候就打坐，咔咔咔咔咔。哎，他想到，哎，我就打坐，他就真的打坐了。哎，打坐什么都不想，不是在想论文的题目，不是在讲想机械学的东西，没有，这不想，就打坐，放轻松。等到放轻松，心就沉淀沉淀沉淀沉淀，哎，沉淀下来了。沉淀下来就好像水塘的池混浊的都已经沉淀了，水塘里面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了，看得清清楚楚。在那个当下，在他那个定的当中，哦，他以前所读过的东西咚咚咚咚咚咚都跑出来了，甚至于呢还有一些灵感，不可思议的灵感，出来啪一下子，哇，那个论文的题目出来了。哎，等到他下座以后，赶快当当当当把那个论文的大纲就写了，写了就交给他的指导教授。指导教授说，嗨，老兄啊，你玩了好几年，你为什么一下子就把论文的题目想出来？意外 genius 就天才了。他说，你真的是天才啊，啊，让你玩那么多年，结果呢你要想论文题目你一下子就想出来了。我这个朋友说， No， I am not a genius， 我不是天才了， I am a Buddhist。 这位同学，什么叫 Buddhist？ 佛教徒，我是学佛的人。我的师父告诉我，碰到任何的问题只要禅修啊，这个不是叫大家不要读书，只要打坐啊。您打坐当然非常好，您可以了解人生的真相，生死的真相，您就把人生最重要的生死大事通达了。我这个朋友就是这样子 在打斗之中啊，找到他论文题目。当他要做实验，做实验也是在打坐之中所得到灵感，拿到博士学位就回到了泰国。那时候是1960年代，苏联跟美国两个超强的国家在发展太空科学，抢着要登陆这个月球。美国的 NASA 太空中心啊，找了多少的这个专家，太空船设计好了，太空船呢要下降，要下降到月球表面的那个支架设计不出来，很多专家都设计不出来了。我这个朋友他就去 apply 到 NASA 去太空中心了。太空中心的负责人说：“啊，死马当活马医的，因为当时西方顶尖的这个科学家都已经做过实验，都失败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他看不起东方人，尤其看不起泰国，泰国还是未开发国家，在当时，现在是开发中国家。”既然大家都已经没办法了，那你就来试试看吧。哎，这个朋友就很高兴了啊，终于得到了一个研究计划啊，有这个经费，他就一飞就飞到太空中心去，也真的到处去访问那些专家朋友，怎么老是设计都设计不出来，在那边焦头烂额闹鬼啊，这边闹鬼啊，这边闹鬼啊，西尊呢？啊，我的师父告诉我，当您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要想，一想就是打妄想。打妄想是第六识的分别的作用，什么都不要想了，您就打坐就好了。他想到了这句话，就离开了 NASA。我不管了，管你什么太空中心，他就要跑到加州洛杉矶 Rocky Mountain 洛基山上面，找到一个很宁静的地方，很宁静的地方就这么打坐。他说两三天之后，哦，突然在定中，那个设计图出来了，不可思议的啊，那个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在禅修的时候，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就是我们五官的认知作用停歇了。尤其是第六识打妄想的、胡思乱想、思维的那个作用停下来了。不是叫大家不要思维，思维是获得学问、获得智慧很好的一个途径，学佛要闻所成慧，思所成慧，思所成的就是思维，并不是叫大家不要思维，不是叫大家不要读书，而是当中有一个关键的很重要的，诸位朋友，你们一定要去禅修，只有禅修的时候你内心才能宁静，才能够看到自己，才能够看到自己的潜意识，才能够看到我们内心的最深处，念心的真实。当您心沉淀沉淀沉淀，所有的杂质都能沉淀下来，心都能清明的时候，就看得清清楚楚了。我们已经在这个时间轮回不知多少世了，从小到现在，哎，我们即使随便一翻都有经验的，都有记忆的，只是记忆不深而已。这些会数读人，他书是这样子读的，甘乃迪总统他书是这样子的，他这翻了，这翻了他已经有记忆了，这些记忆呢就好像照相机咔咔咔一直照相咔咔咔咔咔，可是我们为什么记不起来呢？考试为什么考不起来呢？是因为心乱，就好像水打混了，一混了以后就看不到那个清的清楚的东西。 我有一个学生啊，最妙的啊，从国中就开始跟我上课打坐。哎，每一次考试的时候，人家是笔考卷一直画一直画，他不是，每一次考试卷下来打坐。哎，这是这样子的。我们考试两堂课之间都有休息时间，我们一般的同学都是书本赶快翻赶快翻，他不是，打坐。很妙，因为实际上我们很多都是这样子翻，其实就已经记忆了，就已经记忆了啊，这样子你记一下，已经记忆，已经记忆了。只是啊，因为我们心乱，所以我们回忆不起来。这位朋友他就从他读书，从他帮美国太空中心设计三脚架的经验里面，他就发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都读过，但是心乱，所以不能够记得而已啊，诸如此类的呢，都在在的证明佛法透过戒定慧叫你禅修，目的是把心的工具把它磨得很利，把心的这个工具的效能提开提高。如果以佛法来说，我们众生只有佛性，我这个佛性啊，是涵盖一切虚空，我们的佛性是智慧，是圆明，是知道一切诸法真理的，只不过我们太多的妄想，太多的妄想，使得我们这些能力都丧失了。因为还有其他的专家啊，会解释濒死经验，解释其他意识的作用啊，我就不谈。我最后呢，就用最简单的这个佛学里面的这个说法来说明前世的记忆到底存在不存在啊。在佛经当然是肯定它存在，肯定它存在是怎么样子的说明它存在。我们就看这个记忆的载体，记忆的载体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名称，上座部称它为有分心啊，也就是我们记忆的载体是心。注意哦，心并不是肉体哦，心并不是指脑神经细胞，不是指我们的记忆神经哦，不是。心它不是肉体，它是心法，它是一种能量，一种能量。我们的肉体只是物质，只是一个工具，能量透过工具就有不同的作用。比如电，电它是一个能量，电把它导到电灯来了，就能够有光线；电把它导到了麦克风的这些重音源设备，它就有扩音的效果；电把它导到冷气机、冰箱或者是烤箱，就有不同的功用。同样的，在佛法说，我们的心是能量，它不是肉体，它是我们认知的根源啊。这讲起来还是很抽象，我们现在的医学科学几乎都不能够接受这一种的理论啊。但佛法它是这么说，我们记忆的载体就是运载，如何把前辈子的记忆 带到这辈子呢，我们虽然找不到很直接的证据，可是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天才儿童看到，莫扎特四岁就可以作曲了，我们看有很多的神童，中国大陆有一个神童12岁就已经读完大学毕业了。我们不要讲中国大陆，我们在台湾，台湾王永庆先生知道吧，王永庆先生的外孙女，外孙女就被认为是一个天才型的人。他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而且还是双科的博士学位，是台湾人，是杨定一医师的女儿。可是诸位朋友，你们知道吗？他在9岁的时候就已经参加禅修了。各位同学，我相信你们的年纪都大过9岁了，如果说还没有禅修的人要赶快去禅修。这位王永庆先生的外孙女啊，她9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一次的禅修，一次的禅修几天下来，哇，嚎啕大哭啊。他的父母亲一看就笑，哎呦，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位小女孩说，不是啊，我在禅修的时候我才终于了解人生是多么虚幻，人生是多么虚妄，我终于了解我们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很了不起哦，10几岁就进哈佛大学，就拿到双料的博士学位。而他的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将生命的真相告诉所有的众生，千万不要再抱持着断见断面论，或者是说千万不要再否认有来世有前世，生命是相续的。上座部里头把这个记忆的载体称之为有分心，说一切有部把它称之为爱阿拉耶、乐阿拉耶、心阿拉耶、喜阿拉耶，化地部把它称之为穷生死运，大众部称为根本事，大圣唯识中称之为阿拉耶识，大圣密宗称之为最细心。刚刚有菩萨告诉我说啊，各位年轻的朋友不要讲太深，讲太深了听无啦，啊，我讲心欠我不要讲啊，因为还是要引用这个佛教的名词哈，我们现在用阿拉耶识或者是命中的最细心来做说明。所谓的阿拉耶简单的意思就是根本是，也就是无末是，它不会消失的。这个阿拉耶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记忆的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回忆的功能，用现代心理学的医学的名词就是这样子。用佛教的名词呢，就是收集的集，还有一个升起起来的起，起床的起，这两个功能。什么叫做收集？我们生命过程中所有的经验，只要经过你心的分别思心所的作用以后，都会留下影子在阿拉耶识中。阿拉耶识就好像胶卷，就好像我们的 CD 或者是 DVD， 他一直摄影，一直摄影，他会收集、收集、收集。我们生命过程中的一切都被收集进来了。但诸位注意哦，它并不是收集在我们的大脑细胞里面。那这个阿赖耶识到底在哪里？啊，那个是不可说的啊，因为只有你自己去禅修，只有你在禅修当中，你才会体会到阿赖耶识的存在，没有那么容易的，一定要修行，修到阿罗汉果，修到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还看不到阿赖耶识，要到第十地菩萨即将要成佛那个时候，才看到了阿赖耶识，才照见了阿赖耶识里面的内容，才把阿赖耶识当中所摄影下来、所记录下来无始以来的经验呢，就好像底片还没有冲洗一样，唰，把它抽出来，整个消失掉，就把过去的这些记录片整个消失掉了，整个消失掉。否则的话，阿赖耶识就永远跟着我们众生。我们在投胎的第一刹那，精子卵子相结的第一刹那，阿赖耶识就进去了。阿赖耶识里面有地大、水大、火大、风大，有持命气，里面的火大，火就有增长的功能，就会让胚胎一直增长、一直增长、一直成长，所以这个胎儿就越来越大，而后出生。等到我们要临终的时候，临终的过程有八个，有八个过程。首先是我们的器官慢慢坏掉，也就是这个肉体的部分慢慢坏掉，外分解。等到脚内分解呢，地大坏掉，水大坏掉，火大坏掉，风大坏掉。地水火风这四大还是属于物质的层面，只是物质的基本元素，最基本的那些分解掉。到最后呢，四个阶段就是我们的五官意识坏掉，不能够起作用，我们的思考第六意识不能够起作用啊，第六意识不能起作用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脑细胞脑死坏掉，不能够起作用，这是第六阶段啊。来到第六个阶段的时候，那个是极细的心跟极细的气在分解。密宗里面讲说，我们那个记忆的载体就是极细心，密宗是把我们的心概略的分成粗的心、粗的气、细的心、细的气、极细的心、极细的气。粗的气就是我们现在用鼻子呼吸这个气，粗的气我们用呼吸扩大至是我们所有的器官、我们所有的肌肉、骨头、血液等等。粗的细就是我们能够看、能够听这些五官的作用，细的气不是呼吸的，我们呼吸停止了以后呢，我们体内末梢部位的气一直消失，一直消失啊！诸位，你如果说你的手脚冰冷，就表示那个气不足，临终的时候一直消失，这个气就收摄到左脉、右脉，而后由左右脉进入中脉，那个这是细的气就消失了。来到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分解过程，那就指我们细的气由我们的顶轮下降，我们另外一个气由脐轮上升，把我们遗传至父亲母亲的基因，我们称之为白菩提、红菩提，把它带大到带到了 这个心轮这里，然后结合，然后阿拉耶识或是极细的心被极细的气带着离开这个肉体，离开这个肉体，一离开肉体的时候，才是佛教所说的死亡。一死亡，如果大善大恶或是往生净土，就当下就成就去了，否则的话会有一段时间的我们心性明光呈现的时候，而后呢以我们心中的染污的成分、清净的成分呈现出不同的影像，而后由于我们业力的关系执着，就会是转世投胎。而这个转世投胎，也就是受精卵的第一刹那，我们的阿赖耶识就已经进去了。一进去了，就是把前世的记忆这样子把它带到了这一世。可是我们为什么都记不起来呢？各位同学，你记得十年前的事情吗？没记得。去年的这一天你记得吗？大部分都不记得了，除非是哇有人捅你一刀啊，否则你不会记得。你记得上个月这一天的事情吗？不记得。上个礼拜你记得吗？哎，记得一点点。昨天哎，还可以记得啊，更何况是过去的事情。但是凡是走过必留下痕迹，我们无始以来的过去式生命经验都被录影，都被记录在阿赖耶识中。等到有一天有光从后面，我们那个放映机，电影放映机光从后面一照，这个胶卷在前面走过，这光透过这个影片就有了影像在荧幕上，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我们所觉知到的表面意识的作用。而那一个看不见的那一个永恒的记忆载体啊，佛教的名词叫做阿赖耶识，密宗把它称之为最维系的心啊，最维系的心。能够拿出证明吗？拿不证明。但是你可以证明，只有一个方法，各位同学，赶快修行，佛法深入去研究，同时去禅修，你好好跟师父们学习，怎么样去让你的心沉淀沉淀沉淀沉淀，等到你心完全沉淀了，你就看到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的东西了。好，谢谢。